上帝在你面前一个祷告。爱我的天父上帝，谢谢你我们能够来到你殿中一起来敬拜你。谢谢你，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放在我们的心中，让你话语中的光来照我们的心，让检查我们的心中得罪你的地方，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常常的能够求你的宝血来洗净，让我们能够跟你有美好的关系。求你能够你今天在主日与我们每人同在，求你的灵向我们的心说话，求你让我们能够被你带领，更加的依靠你，更加的顺服你的话语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当代想到，就是你觉得你信主了之后，你已经是一个完全的人，是一个义人了，不是罪人了，还是说，你还会犯罪，还在跟罪挣扎？事实上呢，上面两个都没有错，这两句话都没有错。义人，我们信主了之后，我们是一个义人，那是主耶稣看我们为义人，主耶稣把我们算作是义人。因为我们的罪都被赦免了，然而与罪挣扎却是一个真实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我们周围许多的环境会勾引我们，会引诱我们，这个来自于魔鬼的对我们的攻击，对我们的试探是时时存在的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又跌倒又犯罪，那我们要不要面对这个罪？我们需要面对这个罪，我们不能够说我是义人了，那个罪不算罪啊，这想法是不正确的。那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说，哎呀，我不要看罪，我们就没罪了。有的人会这种想法，所有的罪，我们不要去看它，不要去想它，哎，然后呢，你就没有感觉了，就没有罪了。那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吗？事实上，这个是一个不正确的做法，这个还挺危险的一个做法。一个人他之所以会觉得自己没罪，事实上很多时候是神没有光照他，他自己自我感觉良好，自我感觉良好不是真正的良好，事实上是他没有感受到神对他的光照，把他的罪照出来。所以在黑漆漆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自己脸脏了，对，你脸脏你不知道，你觉得说反正黑漆漆的嘛。但是如果说没有在那个光线之下一照，镜子上面一看，为什么原来这么脏，才知道我原来脏了。所以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越靠近神，我们越看到自己需要被神所校正的地方，我们越看到自己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是需要神的洁净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看到那个浪子，那个浪子他在还没有被这个还没有走投无路的时候，请问他是不是在犯罪？是在犯罪，对不对？他不要他的父亲，他要离开他的父亲，他要怎么样？他要财产，他要财产，说他跟父亲讲，我要到外面去闯荡一番事业，我要开创我自己的前途。哇，形容的非常的理想，非常的完美。但实际上他是个怎么样的人？他拿钱出去的时候，花天酒地，浪费资财，跟吃喝嫖赌样样都来。你说在这个时候他有没有犯罪？他有犯罪，可是他感觉自己有没有犯罪？他说这怎么能叫罪呢？这是我的自由啊。但是呢，什么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罪？神的光照他的时候，叫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想到了自己原本该有的身份。我爸爸对我这么好，我爸爸这么爱我，我爸爸把他的财产都分给我，而我今天落到这个地步，我回头转向思想到我的爸爸。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当你没有想到什么时候，你觉得自己很好，我觉得我在这世上比到不足比下有余。如果说今天这个神要来惩罚人的话，那惩罚不应该是我，应该是一些坏人，我还没有那么坏，这是我们自我感觉良好。但是当神的光照你的时候，当你想到神的时候，当你想到看你落到一个走投无路的地步的时候， 就知道了，就知道了，你实在是需要神来洁净你，你实在是走在罪当中，你时时的需要神。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呢，是离开罪恶，向主洁净。这句话不单单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一个慕道友，我们需要来讲，要离开罪恶，向主洁净。一个已经信主的人，是不是还要离开罪恶？是不是还要求主再洁净我们？是要的，因为我们越靠近主，我们越看到自己的自己达不到主标准的这个地方。我们越是需要主给我们力量，靠着主，我们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像主的样式。这就是我们每天要经常性的离开罪恶，向主洁净。一个已经信主的基督徒，我们在走在这条路上，也就是成圣的道路。成圣的道路要不要转移罪恶？要，因为你在挣扎当中，在挣扎当中，罪要把你吸引过去，让你跌倒，让你活在一种败坏当中。而你自己要常常的警醒，靠着主给你的光照。当你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，马上离开，然后呢，朝向主，求主赦免，然后呢，求主洁净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要的内容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经文。第一段的经文是在哥约翰一书的第一章七到十节。我来先读一下这段经文。来，我们若说自己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同神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知道约翰一书他强调的一点就是，一个活在光明当中的人，一个活在与神相交的这种状态之下的人，应该要有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的形态，应该要有一个怎么的态度来证明他自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属神的人，真的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。这是一个约翰一书当中所强调的一个重点。为什么约翰一书要在这个地方讲这个内容呢？因为当时有一批人，那批人呢，事实上是叫做诺斯底派。诺斯底派的人呢，他们认为就是，哎呀，一个人信主了之后，一个人活在光明当中，光明啊，他认为是什么呢？认为就是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，我们就已经一次性完全洁净了。然后呢，我们靠的是什么方法？靠的呢是什么？要领受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完全的神秘的奥秘的知识。当我们得到这个奥秘知识了之后，我们就完全了，我们就不用再担心了。这种想法实际上是很危险。是这段经文当中，它主要针对的对象是谁？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？你如果看，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的。谁会与神相交？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？基督徒，是基督徒，没有错的。我们行在光明中，谁行在光明中？基督徒。所以这段话是对基督徒讲的。那你说，基督徒都已经洁净了，基督徒已经罪得赦免了。那既然罪得赦免了，为什么还要告诉我我要认罪悔改，而求主来赦免我的罪？要常常的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求主来洁净我们。基督徒已经洁净了，这就是告诉我们的。我们今天虽然我们在身份上面，我们已经蒙主的赦免，我们在将来的最后的审判底下，我们不会灭亡。这是一个我们称义之后的结果。然而，我们需不需要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，要对付罪对我们的影响？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仍然会跌倒？会，对不对？ 那这种既然我们会跌倒，我们会面对这个罪恶的引诱，我们怎么面对它？怎么去能够怎么去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成圣的道路？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，是说我们今天在讲到说，我们若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事说谎话的。这个地方讲的与神相交，不应该人在黑暗里行。这个黑暗里行是什么？是持续行，是要一种就是我一直还在这个黑暗里面行，那就不对了，那就是哦，表里不一了。表面上我说我是属于神的，我与神相交，但是呢，我一直在这个黑暗当中行，我活出来的生命没有光，是不对的，是不应该如此的。所以呢，他就讲到了。他就纠正这种现象，说我们不能够有这种想法，说我们自己一个人活在啊，一个人虽然已经属于主了，我们却仍然在持续的在这个黑暗当中行，却仍然在那里继续不断的犯罪。那我们，但是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啊，你会不会犯罪？实际上是会的，但是怎么去看待这个罪的问题？你看看他底下就说了，第八节说了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现在时，代表说什么呢？我们一直如果说我们自己一直是没有罪的，一直是没有罪的啊，我们不会有罪的，这想法就是骗人的，就是骗人的。这是叫做掩盖罪恶，不是你真正的无罪了，可是你明明是有罪的，但是你把这个罪掩盖起来，说我没有，我没有，哎，我是很圣洁的，我没有犯罪。这叫做自欺。一个人如果自欺的话，等于是什么？你就把自己跟真理隔开了，真理跟罪恶是分开的，圣洁 与罪恶是不相容的。如果你愿意，如果你把自己用这个谎言把自己掩盖在真理之外，那真理就不在你的心中了。也就是说，你根本你不是活在光明当中，你不是活在与神相交的里面，那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！你知道这个今天在这个社会当中有一种教派，他们一直在宣扬一种道理，叫做这个恩典福音，或者恩典啊这个恩典神学。那个恩典神学它强调的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说，一次洁净永远不算罪。所以呢，他们一直强调的是，神已经给你有足够的恩典，这个恩典就把你完全洗清了。你一旦洗清了之后，就算你犯罪，那个罪啊不算罪。所以呢，他一个人如果说一次洗清了，让神的恩典洗清我们的罪，我们最后不会落到灭亡的命运，这是没错的。但是他第二点推论的就是，你一旦洗清了之后，你不需要认罪了，因为那个罪已经不是罪了。这是错的，为什么要这样想呢？哎，你说我最后在永恒的命运当中，我不会灭亡了，因为我的罪已经被神赦免了，耶稣基督已经洗清我们的罪，这没有错。可是呢，如果你犯罪了，那个罪还要不要认？要认。你说我都已经不在灭亡命运当中了，我怎么还要认呢？认的跟不认有什么不同呢？有不同的，不同在于什么？最拦阻人跟神的关系。一个人如果持续的还活在罪中的时候，他能够活在光明中吗？能够继续的与神相交吗？那是被这个相交的关系已经被这个罪给破坏拦阻了。我讲一个我们教会刘牧师的一个例子啊，他是一个非常讲究这个圣洁的一个艺人。他在当学生的时候呢，他买了一部新车，这时候呢是用他的奖学金刚刚发下来的时候买一部新车，他非常爱那部车，他常常就要就怎么样，这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部车，所以呢他就常常的洗车，拿着水桶拿着抹布洗啊擦啊，但他觉得太麻烦了，每次要洗车就是要提桶水，他说我应该买一个洗车的这种喷水的这种喷水管喷水枪，他就去店里面看，到了一个那时候的一个店里面，他就看到了有一种喷水枪，水管一接了之后呢，前面就是刷子，后面就是水管，所以可以一边洗一边冲水啊，这个方便太多了。他一看打折13块钱，好，他说便宜，他就买了。 一箱就拿走，然后走到那个店里面啊，就 check out 的时候啊，那个店员就一刷13块，好 credit card 拖出来，一刷走了。他拿出去的时候就，你怎么这么重啊？到车上去把那个箱子打开，数一数，12码，
几块钱？
他说平均一把1块钱。他说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？他说我也没有偷，也没有抢，我是光明正大从店员的门口这样带出来的，是他卖给我这个价钱的，我也没有骗他，他觉得光明正大带回家了。他带回家了之后，他心里想说，我要这么多枪干什么呢？这么多起车枪干什么呢？他就说没关系，放在储藏室里面，今天老王生日送一把，明天老李结婚送一把，然后呢最后我是会送掉的嘛。啊，我只要一把就够了。但是呢，他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，他把那个一把洗车枪拿来洗车了，另外11把放在储藏室里面被师母看见。然后呢，师母就看见他那几天非常不对劲，他怎么样呢？他打开圣经，东翻一页西翻一页，就是读不进去。他祷告了半天，还祷告了2句话，他觉得神不听他的祷告，祷告不下去，心里面非常的焦躁。师母看见了，就理这个盒子，那个洗车的那个洗车枪的盒子，他还非常生气，他说：“你不要乱讲，那个东西我是光明正大从那个店员那里买出来的，我又没有骗，我又没有偷，我又没有犯罪。”师母就不讲话，就乱七八糟的祷告吧，不怎么样了，就祷告不下去，他受不了了。他说对，就是那个盒子，把它一拿到那个店里面去看，十三也放下，人就走掉了。他走出了那个店里面的门的时候，哇，他好像这个千斤重担是释放下来了。他回到家里面，圣经打开，读得津津有味。他一祷告，他跟神的关系非常好。什么东西拦阻了他跟神的关系？就是那个盒子里面的11把洗车枪。那个东西什么？他明明知道13块钱只能买一把，他把人家的12把拿出来了，多拿了11把。所以呢，他知道那个东西是犯罪，可是他心里面想说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又不是偷，又不是抢，又不是骗，是他卖给我的。按照道理来讲，他没有犯法，但是呢，按照道德来讲的话，他也是多拿了别人家里面的11把洗车枪。所以呢，罪，他在神这个罪呢，拦阻了他跟神的关系。那要不要去认这个去对付他？要对付啊！你不对付的话，你一直让你这个属灵的生命活在一个被罪破坏的这个情况，这样对我们基督徒的成长非常的不好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来想一件事情：我们要怎么样的面对罪？不是去否认他，不是说，哎呀，这个基督徒信主了，罪全部赦免了，所以罪也不算罪了，所以呢，就算犯罪，不要管他就好了。这是错误的态度。如果一个人活在这种态度，最后会到一个犯罪麻痹的那种情况下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过这种情形啊？犯罪麻痹。你知道这个小时候我第一次作弊的时候是怎么样的？小学一年级那时候，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作弊是怎么回事，你不知道怎么作弊，那时候就是没读书。不会写，好多都是空的呢，其他不会写，但没事干，这眼睛就是溜来溜去，溜来溜去啊，溜来溜去就被我看见了，无心之间看见了别人写的答案，要不要写下去呢？哎呀，这东西是天生不用学的，当然要啊，对不对？写下去就有分了，没有写就没分了，就写下去了。第一次作弊，但第一次作弊的时候啊，我心跳好厉害啊，脸全红的，觉得很奇怪，这个小孩怎么在这里？小学一年级，怎么在考试的时候脸全红的？老师可能知道我在作弊，他没有抓我，这是第一次作弊。到了高中的时候，哎，那真简直是，我也不能说我是老手，可是你是很多次的时候，所以说那个作弊是没有感觉的。我只要看到背后有人拿着圆珠笔戳我的背，我就自动就把那个考卷往下垂。后面的人就是在那偷看，然后呢，当我不会的时候，我就把眼睛放远一点，往远一点，然后呢，哎，就看到别人的这个答案。那时候呢，脸不红，心不跳，气不喘。所以你看啊， 一个人如果犯罪说，哎，那没罪，那没罪，那个没关系，那已经赦免了。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你就麻痹了，麻痹到一个程度，你会常常的犯罪，而且犯罪就没感觉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你看这个地方，你看约翰一书告诉我什么呢？第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也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那些所谓的这种恩典福音派的人说，哎呀，那没有信主的时候啦，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哎，认罪的时候就罪就洗清了，这信主的时候就不需要了，这只要一次就可以了。这不要忘了第九节那个认自己的罪是什么，是这个是一个第三条件句。条件句的意思什么意思？就是什么条件句的意思，就是你如果做这个的时候你就要认罪，你如果认罪的话，最后的结果神会洗净我们的罪。你看这个地方用很多的都是条件句，就是你只要看到一个若这个字呢，就是条件句。第三条件句的意思叫做有可能的意思，有可能的意思。那你先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心里的。代表说我们不可以随便的说我们自己无罪，因为我们必须要，如果我们真的犯罪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掩盖它，而是要去承认它。这地方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代表说，我们犯罪是有可能的，是有可能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只要去承认它，只要去承认它的时候，神能够洗净我们的罪，能够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把我们心中一切的不义洗干净。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认罪不是那只要信主的那时候信认一次就够了，而是你只要得罪了神，你就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求主圣灵恢复你跟神之间一个正确的关系。不是说，这不是说，哎，我说，哎呀，我这个又犯罪了，又失去救恩了，所以要再称一次。那是这个想法太复杂，这想法错误的。而是虽然你的称义的地位没有改变，但是如果罪拦阻了你跟神之间，破坏了你跟神之间相交的关系的时候，你就要回到神的面前，求主赦免你。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，不是掩盖它，而是去面对它。脸上脏了，不是拿着化妆水去擦的，擦厚一点，擦厚一点的话，脸上脏了别人看不见。你越欲盖弥彰，对不对？人家觉得奇怪，你为什么？平常脸上的粉没有擦这么厚，今天擦这么厚，肯定是脸没有洗干净。那正确的办法，回到了镜子面前，把脸洗干净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遇到罪的问题，要用正确的方法去面对，不是去掩盖它，不理它，不承认它，而是去来到神面前承认，承认就把它放下，因为神已经赦免了我们，神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第十节也讲得非常的好，他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那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这个没有犯过罪也是现在是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我们说，哦，对不起，这是完成式，完成式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过去没有犯过罪，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犯过罪，一生都没有犯过罪，这是绝对是骗人的。一个人如果说我们一生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犯过罪的话，这是骗人的，那是把神当成说谎。因为神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每一个人都犯了罪，没有例外的，因此每一个人都需要赦免，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如果一个人说我过去没有犯过罪，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保持着这个记录，那是骗人的。这是真理不在我们心中，神的道也不在我们心中的。所以在第一章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是有罪要认，有罪不是天下，不是这个世界末日。如果你有罪不认，那这就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让这个罪在你的心中继续的繁衍，继续的发芽，然后呢把它变成为你这个人生当中的一种家常便饭，变成一种生活的形态，这才是危险的。约翰一书在第三章讲到了，说从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那个什么意思？那不是说你一次的罪都不可以犯，你犯从你一次的罪，你只要犯了某次罪的话，你就不是神生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 你如果这样去想的话，你最后就掉到了那个陷阱当中，就是刚才那个恩典福音的陷阱当中。如果一犯了一次罪，你不是神圣的，那我现在已经信主了，当然是神圣的了。所以呢，不能够犯任何的罪，不能够犯任何的罪，所以结果怎么样？就是有罪不认，啊，然后呢掩盖它，然后说不承认那是罪。这想法就是什么？导火为因啊，因为我必须要是神从神得救的，所以呢。就算有罪，我也不能够承认他是罪，因为如果承认他是罪的话，我就不是神圣的嘛。这就是错误的想法，错误的推理，导出错误的神学。所以恩典福音是一个错走错道路的一个地方，我们不能够走啊。这种东西呢，很讨人的喜欢，但是呢，结果却把人带到一个更多的这种犯罪情况当中去。所以我们今天该怎么样来面对呢？我不走这个掩盖的道路，而是承认它。承认他，让主来洁净我们，洁净了我们就把它放下，不要放在我们的心中。这是一个真正正确的态度。如果你有个小孩，他做错事情了，他骗你，他说我没做，然后整天在躲你，你觉得这样的小孩你喜欢吗？还是说他来到你面前说妈，我做错事情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你看哪一种态度是你对你小孩的一个期待？你当然期待他。坦诚地面对他，来向你认错。一个愿意认错的人，他还真正能够去改变他的这种错误。一个不愿意认错的人，不可能改变他的错误。那我们再看第二段经文是第二章的一到二节。小子们呢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需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了普天下人的罪。这地方用小子们啊，代表就很亲密的一个称呼，代表说这一群是基督徒，是约翰在牧养的一群人，就是约翰老年的时候在我所教会啊，这一群他所牧养的一些基督徒。小子们啊，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叫你们承认罪呢？又为什么告诉我说我们自己有罪，不要掩盖，不要推脱，坦白的承认，神会赦免我们的。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话呢？讲这话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不要再继续的犯罪。这个地方叫我们说，我们不要继续的留在这个罪中，叫你们不要去犯罪，不要走到那落到这个地步里面去。但是如果有人犯罪的话，这也是一个第三条间距。第三条间距的意思就是什么？有可能发生的啊，你只要一旦发生的时候，你只要怎么去做就好了，就会得到结果。他说，如果有人犯罪的话呢，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。在父那里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也就是你一旦犯罪了，要去面对他啊。然后呢，那怎么面对他呢？因为有耶稣基督，他在那父的面前为我们祈求，他的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付上了赎罪的代价。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，神也是一个慈爱的神，这在旧约的出埃及记告诉我们。出埃及记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公义又圣洁的神，同时他是一个愿意赦免我们的神。然而这个公义跟慈爱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达到平衡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犯罪了，他必须要惩罚我们，因为有罪必罚是神的公义的属性。同时他又愿意我们能够悔改，愿意我们能够从罪中转回，他爱我们，不愿意惩罚我们。这时候这两种神的两种属性呢，在十字架上得到了完全的满足。也就是十字架它满足了神公义的属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犯罪，神不是随随便便就是说哎，这罪没有关系啊，不要不管。神不是这样的，神是有人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的十字架上定在那里，他是承担我们的罪。如果今天神说哎，没有关系啦，只有犯罪的人都没有关系，就好像今天的法院，每一个进来的人被告，你犯了什么法？好，审问确实犯了，但是呢，审判的时候说这个没罪，无罪开始，所有人进来都是无罪开始，而且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， 今天如果今天的法院变成这样子的话，我相信你是活在一种非常恐怖的一种社会当中，对不对？有罪不用罚，那就等于是变相的鼓励大家去犯罪。神绝对不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，有罪必罚。然而当这个惩罚要加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的时候，神愿意给我们一条回头的道路，他愿意让他的儿子来承担我们的罪，来挽回我们的这种罪债。就好像我讲过一个故事，讲到一个校长，韩国的校长，他曾经看到了他们学校学生非常顽劣，很多那个教育局呢派了很多的校长来整顿这个学校都没有成功，但是有个校长呢，他有一天呢，他就下定决心，他说我要好好的来整顿这个学校。他就第一天上任的时候，就把这个学生叫到操场上面，他告诉学生说，我是带着一个使命来的，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学校改变，来让各位同学能够成为一个好的青年，我不希望你们再犯规下去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宣布一个校规，这个校规非常清楚的，当中有很多条，你们如果犯了其中的一条，就必须要受惩罚，打手心一下。有其他人在那里哈哈大笑，说这个校长刚刚来的，不知道状况，你不知道前面几个校长都被我们气走了，我今天这个校长竟然还夸下海口，说要来整顿这个学校的校风。校长说，我真的会做到的。我竟然说宣布了这个校规，说到做到，就底下呢就有个带头的在那里哈哈大笑，说校长，我现在就犯校规了，我指着你的鼻子笑你。好，你要惩罚就来惩罚啦。校长当面受到挑战，他就吩咐一个老师说，这个人确实受校规了，把他带上台上来，我要惩罚他。结果那个人就讲了一句话，兄弟们，我们跑啊！底下的200个学生在那里东跑西跑，跑成一堆。最后结果呢，老师抓不到，一个都抓不到。结果校长说，老师上来，他们每一个人都犯校规了，200个学生到底要打几下？老师说200下。他说打在我身上吧。他就把手伸出来了，说老师你打。老师说我不敢打你，是校长啊。但是呢，这老校长说打，我说到了做到了，打打打，打了10下，校长的手肿起来。老师不敢打了，校长说继续打，打了20下，流出血来了。校长用他最后的一点力气说继续打，再打30下，倒在那里昏倒了。那小学生的转变是什么呢？开头的时候是笑，哎呀，校长挨打，你看，我们犯规，校长挨打，我从来没有听过天下有这么好笑的事情。来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吧。在那里看，打了20下、30下，校长昏倒在地的时候，学生都哭了。为什么？他们知道校长是爱他的。他们犯规，校长挨打，天下哪有这种事情？开头他们是笑，后来变成哭。为什么？校长对他的爱进入他的心中，感受到，就那个带头的跟那个同学讲说，同学啊，我们不要再犯规了，校长这么爱我们，为我们受罚，我们不要再让他再受罚。今天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神的公义彰显出来了，不是显在我们的身上，显在基督的身上。他没有放水说犯罪没关系啊，今天做任何坏事不犯法，他没有这样做，他是将这个刑罚在他儿子身上，而他要我们回头，你看我都已经为你付出这么样的代价了，你还能够再犯罪下去吗？警惕我们每一个犯罪的人说，是啊，主耶稣这么爱我们，为我们付上他生命的代价，我们还能够再继续的让他再痛苦吗？我不能了。因此我们每个人悔改来到神的面前，求主赦免我们，而我们今天的罪，当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赦罪的保险，这个保险在我们身上就生效了。因此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，罪得赦免，成为一个无罪的人，这无罪被神赦免，被看作无罪。所以 这段经文非常宝贵，说人若犯罪，在父那里有一位宗保，就是一个保惠师，就是在那里为我们来代求的这个大祭司。 也就是那个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挽回祭就是付上这个代价，挽回了神的愤怒。下一句话这边有代表的意思，就是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这句话有人会觉得说，那普天下人就没罪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已经被主挽回了，所以这个普天下人没罪。这句话嘛，是不单是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中间有一个就是转换语，就是不是为我们的罪，反之哦，反而他是为了普天下人的罪，或者说这就有个转换语，代表说有对比两件事情。请问这对比的两种人是哪两种人？信的人跟不信的人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就会发现有很大的冲突。不单单是为我们这些信的人的罪，他已经为我们做上挽回祭了，为那些不信的人他也做上挽回祭了，那代表说不信的人的罪是得赦免的，是不对的。你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后面讲，若是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个我们是信主的人。还有呢，我们把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再往回看，看第一章的最后一节。第一章最后一节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道不在我们心里。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罪的话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请问得到赦罪，得到这个罪得赦免的，是所有的人还只有认罪悔改？这很清楚的，这地方的不是对比，不是对比说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，信主的人罪得赦免了，不信主的人罪也得赦免了，不是对比这两件事情，而是对比什么呢？是对比我们现在目前信主的人跟那将来还要信主的人。虽然现在还没有信主，可是将来还要信主，他在其他地方福音还没有传到，所以呢，那些人也主也是为他们献上了挽回祭，这个才是符合前文后理的神学里面的有一致性的。那你说，那这段经文确实讲到是为普天下的人的罪啊，是他是为普天下的人提供了一个救恩，然而呢？只有那个真正信靠耶稣基督求他赦免凭他们血得到洁净的人，那个挽回祭在他身上才生效，意思就是说只有提供一个得救的机会，不是说他的罪已经得到赦免。如果说今天就不单单是我们这信徒的人罪得赦免，所有普天下的人罪也得赦免的话，那这个神学要改写神学变成 是什么？所有的人的罪全部得赦免，他要不要认罪是无关紧要，但是走到一个错误的路线上去。我们必须要正确的理解这段经文，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看待人的罪。最后我们来看到第三段呢，是约翰一书的三章一到三节。我这里没有把这个经文给各位。三章一到三节呢，它当中讲的是这样的：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为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这个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这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不单单是罪得赦免、罪得称义，同时我们也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。这代表说我们跟神有一个父跟子、父跟儿女的关系存在。那这地方告诉我们说说如果一个人不认识我们，是因为未曾认识他，是他的神。一个人跟我们没有相交的关系，是因为他跟神没有相交的关系。一个人如果跟神相交的话，必然要跟主内的弟兄姊妹相交。这个认识本身的不是一个说我知道你，不是，是灵里面的相交，生命的交流而已跟这个团契是有关系的。那一个人怎么样说我认识你，说我跟你是有关系的，我们怎么可能跟主内弟兄姊妹之间有这种生命交流的关系？是因为我们都跟天父上帝有这种交流的关系。那这个地方最后一句话也会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有点疑惑的， 他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。”你们觉得说：“哎呀，我们现在神的儿女，将来可能啊，神把我们开除了啊，我们就最后当不了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今天都要警醒。”这句话不是这个想法的，这想法想法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。这个地方呢，事实上跟后面那段话有两个字是完全一样的，对，是完全一样的。我们必须要按照这个第一个字是什么？显明跟显现，显明跟显现。你看这边讲的是什么？当初我们显明跟显现，这个地方有这个地方有没有讲到显明？有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向他。还有呢，将来如何，将来会成为如何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个那句话，后面那句话，我们必要向他，就讲到将来，将来必要向他。那个将来如何跟将来必要向他，这两个将要成为是同一个字。前面前后两句话有两个字是同一个字，显然这两句话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跟下一句话是同样一件事情。下一句话是：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向他。这个同一个意思。同一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主的荣光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越来越像他，将来要怎么样的更加的像他，我们不知道了。我们会越来越像他，越来越像他。我们没有见过主的荣光，所以呢，将来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我们还不知道。所以呢，这地方绝对不是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会不会成为儿女，我们不知道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讲到说我们会越来越像神，我们要追求更加的像神，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？主，因为主的荣光我们没有见过，所以呢，将来我们就会知道，将来会更加的像他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位基督徒要追求的道路，不是只停留在称义的上面，不是只停留在我的罪已经得赦免了，所以我今天的罪的罪不算罪，所以我不要认罪，不要停留在这种，只得到恩典上面，得到了恩典，我们还要靠着恩继续的往前追求成圣的道路。成圣的道路就是什么？当你有罪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洁净，更加的像主，当我们的罪得赦免，当我们被主洁净的时候，我们的形象就更加的活出主期待我们该有的形象。所以这个约翰一书三章第三节说的，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，凡像他有这个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我们要不要洁净自己？要走成圣的道路，需要常常的求主来光照我们。没有污秽的地方，我们就洁净。我们不要隐藏，我们不要否认，我们是承认它，然后呢，就把它放下，因为主已经洁净了，不再算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罪得赦免，来到了神的面前，我们心中释放，我们不要再背负自己的罪债，我们有一个称义的地位，但不停在这里。继续往前走，我们有时候在这世上沾染了世俗，跌倒了，犯罪了，不要隐藏，不要躲避，而是来到神的面前，坦然的面对他，承认他，求主赦免。主给我们的应许非常宝贵，人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不需要继续的背负我们的罪，让这个罪缠绕在我们身上，而是来到神的面前，坦诚的面对他，承认他，主就赦免了他。然后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更加的像主，像主洁净一样。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在这个一生当中要走的成圣的道路。约翰书讲的跟罗马书讲的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非常宝贵的一个教导，让我们今天把这个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坦然无惧的走我们这个成圣的道路。这是主给我的命令，让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能够知道你对我们的期望。你希望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你，你希望我们能够在你面前 哦，没有任何罪的拦阻，是吧？当我们在人生当中得罪你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，坦然地面对他，承认自己的罪，求主赦免，是吧？我们知道这不是羞耻的事情，羞耻的事是因为我们不认罪，我们远离你，是吧？我们今天不愿意远离你，我们今天是愿意常常的来朝见你的面，主就求你的光常常照我们的心，鉴察我们心中的隐而未现的罪，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回到你的面前，坦然的面对你。求你给我们力量，我们在这个地上继续不断的走成圣的道路，我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，更加的像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